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胜南，
我是谢欣，
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修宪哈。那看到在近日的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的全文，那其中的重点内容就是宣布要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也这被外界是普遍解读为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政权呢，寻求连任而人为推动的一个宪法改革。
取消两届连任是不是意味着终身独裁哈？这是网上有网友给我们留言的哈。那么某个领导人的长期执政是集权统治的民主倒退呢，还是贯彻执行长期政策的一个有效保障？十三届人大会议之后的中国政治将会走向何方？那么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栏目呢，热线电话13007993已经开通，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呢，再提醒大家哈，注意这个发言措辞，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好，那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现场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了。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张，张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谢欣和许胜南。你好，谢谢这个一个平台。我想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呢，就是作为。因为我是呢，作为我们呢，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公民，那我们的这个外长已经说得很那个详细的，就是说这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制下的中国大陆这个的内政的事，这是第一个。那么，因为我就是说，假如在这里，就是说假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公民，如果在这里的永久的居民，如果你们要发些什么声音的话，也同样希望你们在中国大陆也同样发出同样的声音。第一个，第二个，我也想的就是说，当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用中国的那个会语言，就是说，就以史为鉴。那么反过来，我们看看一百年以前左右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以及50年以前左右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就发的这两个观点。
好，谢谢哈，谢谢张，谢谢，非常感谢。好，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啊，现在线上有两位许先生哈，先试一下这一位许先生，不知道是哪位许先生会接我们电话啊？许先生您好，喂，许先生，
是我吗？
啊，是您，是您，是您啊，请说。
那我说一下这个问题呢，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看，他这个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或者是一个人领导，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走向民主法治这样一条道路，只有抛弃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不管他是集体领导还是一人领导，都是需要抛弃的。所以对老百姓来说都没有区别，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我就是说从共产党它内部来看呢，那习近平引进这样一个规定呢，他本意是想稳定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层，稳定这个社会，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一个目的。但是他这个规定引进呢，恰恰是引进了一个引起不稳定的因素的这样一个规定。因为他引进了这样一个规定以后呢，他把这个共产党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取消了。所以将来呢，这个共产党他的不管是领导人他要维持他的领导地位，或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更换的时候呢，可以预见呢，他这个党内的斗争是更加的残酷，更加的血腥，更加的激烈啊，这就是我的两点看法。
好，谢谢徐先生，好，谢谢您的发言。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上午好。哎，刘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哈，因为您现在用电话听筒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在听筒听到的声音会跟您在收音机听到的有一些延迟哈，请把音量关小或关掉啊，来通过这个电话听筒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哎，您好，刘先生。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延迟哈。那刘先生，请您先在线上不要走哈。那我们现在先接听下一位听众哈，那之后再来接听一下您的电话。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早上好，两位。
哎，您好，先生，请说。
好，这样，这个消息啊，公布了以后，确实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大部分就是猜测，猜啊、都是发表个人观点。我想谈一些看法。首先，它就是中国的法律修改，这是国内法。这个国内法，外国无权干涉，点评可以，没有指责的权利。澳洲外长已经表态了。那么这个问题延伸出一个问题，国内法就是局限一个国家的，你不能用国内法去取代国际法。那么很显然，我就提点一下一个问题，美国的台湾关系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国内法。好，结束。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无限的就是思考，就是扩大思考。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习近平就是要改变这种连续两任制的那个种制度，制度是人制定的，人制定的制度可以调整的，不是就是呢我们叫这个有定律，定律是不能改变的，法律是能改变的，就是制度是能改变的。那么这个制度改变目的是什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从习近平多少任啊？现在一人半吧，他的政绩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自己考虑，挖出这么多腐败，这么多的什么上将，几位上将，五位上将，这么多的军队就是高层，包括什么国家级的那种贪腐，是不是政绩？我们现在不谈对与错，然后我们应该考虑让历史来验证，这个我认为是合理的。至于取消两年任期，我认为对国家来说，前几次我们经常谈到国家利益为先，是不是对国家利益为先？如果对国家有利的，我认为取消不是不好不合理的，是有它的合理因素。但是有一点，任何事物都有历史的两面性，就是说现在广泛的猜测，什么独裁也来了，终身制也来了，这个点评有点八九民运未到，反正逢中必反，反正共产党都不好。昨天我们在我们的群里也聊到了，就是澳大利亚一位叫 Peter 什么 Hatchett， 就是他专门写中国那个就是反中国的那个文章的，他都转变了，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或者你们解释为独裁领导有他的合理性和正确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这个观点还是属于一种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你现在把共产党所有的说成什么独裁，刚才第一位先生什么取消，不是取消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国内来决定的，不是你外面取消，你没有资格取消它，你也没有能力取消它，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刚才就着重强调国内法的一种重要性。那么现在来说，习近平的政绩，我们来说，他挖出这么多腐败，我看了以后，我跟你讲，从我个人观点，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令人震撼啊！为什么？如果军队那时候国家需要你打仗，你能打仗啊？这个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能动这些人，他是有政治定力与智慧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不能说对与错，至少我们来说，改革这种两年任期是国内法，外界不得干涉。至于后果怎么样，或者结果怎么样，我们应该用历史来检验。
嗯，你的意思说是最终对这个效果怎么样，是留给时间来看啊？嗯，
有
时间来看。好，谢谢您。
习近平的政绩前面来看，他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好，谢谢您，陈先生啊，因为今天听众蛮多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
好的，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
我想简单说一下啊，习近平啊，他的连任对于中澳关系是有利的，啊，对我们华人也是有利的。因为为什么？习近平对澳洲非常了解，他呢，澳洲的领导人对他评价也很高。那我要说说呢，习近平政府对中国公民啊回归祖国这一块和平也是支持的。那么我写信给澳洲的 地方官员，就是说我们需要有30年的和平回归，因为全球一体化有30年，让我们过来。那么现在是全球一体化非常的糟糕，甚至会引起核战争啊，澳洲也会引起纳粹的杀戮，对我们华人进行杀戮。那么我就提出啊，你再给我们30年和平时间，那么我们就需要习近平先生长期的连任啊，使得政策有个连贯性。那么 Tony Abbott 前总理也是支持我的观点。他就是大量吸引移民，就是你移民不能再多了，这个气球再吹就吹爆了。澳洲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不希望澳洲出现纳粹的这种杀戮中国人这种现象，就是和平慢慢的来。我们需要习近平总先生连任，对世界和平他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好，谢谢李先生，谢谢，好，谢谢您的发言。
还有一点，习近平和毛泽东完全不同，毛泽东听不进别人意见，但是习近平他能够听进别人意见。
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哈。好，那大家都对这一题是各抒己见哈。我们下面听听这位听众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
哎，上午好。
哎，请说。
我想说一下，如果照刚才有一位就是你们请的那种大学教授说的话，那么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死了很多人，英国7年内战也死了很多人，法国大革命也死了很多人，那么他们的国家后来变成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是不是墨守成规，还是因循守旧呢？社会是在发展的，历史在发展的，宪法它也是要发展的。因为有西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是不是上层建筑呢？它肯定是的。那么经济现在变化了这么大，我们澳洲为什么会富强？因为沾了中国的光。如果中国是一个很差，像满清的时候的澳洲沾不了它的光的，因为西方有很多国家就是没有沾到它的光。宪法法是随着变化而变化，社会的治理与社会的实际要相应的，与时俱进，它才能拥有生命力。国家的治理它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一个叫福山，他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了，就是说民主是绝对是好的了。那么后来他为什么又写了历史的未来了呢？他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了呢？因为我们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个苏联的榜样，200万的人打败了法西斯，但是2000万的党员怎么样了呢？打败了自己，就是因为出了问题。那么现在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我就说这一点，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谢谢王先生。好，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尹女士。您好，尹女士。
哎，你好，
请说。
我这个听到了这个前面几位的这个评论，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一个凝聚力，需要的是国家把这个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管外部的一些鼓噪。我认为这个修改宪法这件事情是为了把这个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的话，它就是正确的，我就坚决支持。如果说是把这个修改了宪法把国家分裂了，那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应该去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是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是为了全世界的华人享受这样的一种和平的福祉，我就坚决支持，我就这个观点，谢谢大家。
好，谢谢女士。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这个讲到这个，你们的题目就是说实行这个终身制是不是一个进步，或者是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长久啊？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个假问题。如果这个政策是个坏政策呢，长久是个坏事情。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倒退的东西呢？我们自从有了人类以后呢，就有什么王法、家法、族法，完了最后我们弄出一个宪法。这些所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东西呢？就是关系到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正因为这个政治权力不受约束，在我们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在我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些不受约束的权力干出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说这个宪法，说他说改这个宪法，把这个独裁这东西加进去以后，为什么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呢？因为它加强了他个人的政治权利，而这个政治权利正是我们中国现在一切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目前中国来说，政治权利的绝对不受约束，它造成了我们中国的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道德上的腐败，这是全方位的。所以根源在政治权利不受约束。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提到宪法改革，什么改革？在中国的当今这个关头的时候，最要改革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政治权力腐败的问题。如果任何一个改革对一个政治权力不做一个约束的话，那么他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倒退的。我们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管国内国，我们得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关进一个笼子里，而这个笼子就是宪法。但是习近平现在把这笼子上面的宪法的钥匙自己拿走了，把这个笼子的门也给拆掉了。这么一弄的话呢，他的政治权利不受约束。请问，我不相信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抓捕讨论这个宪法这个普及的人，在抓捕律师以这个合法权利进行抗争的人，再用法西斯的手段把建立起北京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以野蛮方式驱赶出这个北京的时候，我不相信他会实行一个宪法的约束权利这么一个东西。同时，宪法最后体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法治。法治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无论这个社会团体、个人大小，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只要在这个法律面前、宪法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一个农民工和江泽民和习近平在法庭上，他们应该是平等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真正的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之下，才可以团结、凝聚、聚集去国内的人、国人，为了一个共同我们自己的目标来实行一个共同体。如若不然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用的这个法，什么法呢？就是说他的权利可以不受约束。他的权利可以伸到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习近平是现在这些所谓的这脑残们吹嘘的什么千年明君，我们相信他是千年明君，但是他手下的太极和太极门那些把北京的那些农民工以野蛮手段赶出北京的人，他们拥有跟习近平一样的权利的时候，他们能对待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正是因为许多农民工、下岗工人几十年来像牛马奴隶一样的工作，积攒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这些巨大的社会财富通通被他们瓜分了。为什么能瓜分？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利不受宪法的约束。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因为不好意思，之后有蛮多听众在等候的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好，谢谢您表达。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哎呀，这位赵先生无轨电车乱开，开到抓瓦国去了，和我们的话题好像不相干。主持人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应该阻止一下，他根本不相干的事情在谈，对吧？
我们基于每一位参与节目的听众一个平等的一个发言机会，
啊、
那你有什么观点？
他这个话题根本就不相干的，转到什么地方去，对吧？OK 啊，我发表我自己观点，我非常同意那位陈先生的观点啊。在这基础上，我想自己说几点啊。第一个，我们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言论，对不对？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宜，和我们澳大利亚不相干。OK， 这已经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是内部事宜。澳大利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有权改变自己宪法。一个，第二个，作为长期执政的事情。OK， 你看我们澳大利亚，如果选民选举，如果选民能够支持工党或者自由党，如果他能够赢得大选的话，这个澳洲总理也不是一届一届扔过去的吗？所以这个长期执政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这很正常，很多国家都可以实行，这没什么不好的。第三个，就是我想说的，如果一个好的总理啊，如果一个好的领导人，他治国好，他有成绩，我们就应该让他继续执政下去。好的总理啊，好的领导人一辈子执政也没关系，因为他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是好处，带来是福祉，对不对？而且对这个政策的连续性、连贯性有很大的好处。你说那个两党执政、轮流执政， 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但是就没有坏处吗？就像那个政策不能得到连贯，上届政府的东西往往下届政府上来以后就否定就修改，就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好处呢？对吧？所以就像陈先生所说的，现在我们很多东西在评论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我猜测他会怎么样，他将会这样，他会那样，这种东西毫无意义。历史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对吧？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说得满没有意义，因为事情并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方法做下去的。如果这样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做下去，那你怎么办呢？另外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这里一千到晚就谈民主吧，民主民主什么的，大家去查一下字典，民主什么意思？民主不是一个价值，民主是一种制度，对不对？民主之所以民主不是普世价值，它是一种制度，一种制度怎么会成为普世价值呢？对不对？同样独裁专制也是一种价值啊，专制也是一种制度，凭什么说专制制度就不好呢？中国的历史2000多年，就说从那个有功历开始，从两千年嘛，两千七十七年，对吧？现在功历是这样，对吧？就看这段历史，中国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也好，独裁的随便你怎么说，大概至少有3/4的时间，它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难道它这种体制没有优点吗？当然，在最后从18世纪开始，中国由于拒绝了工业化，对吧，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但是这个和制度并不相关。
嗯，
所以我们并不代表，这并不代表，民主就一定好过其他。就像人家一直，人们一直常说啊、那丘吉尔所说的一句话。还有人一直说你怎么不比好的比坏的、
嗯、
我们丘吉尔先生说
好，谢谢史先生，不好意思啊，这旁征博引的发言非常精彩，但我们之后听众还是蛮多的哈，
谢谢
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
我们再试图啊、连线一下之前啊、曾经掉线的这位刘先生哈。刘先生上午好。喂，刘先生。
喂，
哎，是您，请说。嗯，
啊啊，对呀、啊、主持人啊，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取消一个封顶，这个是不太好的。作为一个华人，啊，我澳籍华人的来说，我的立场是，啊，这的确是中国的内部事情，是应该由中国自己自行决定。但第二个，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我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明天，啊，从制度上杜绝一些腐败，一些漏洞。然后你说这个啊，为了保障一个些政策的连贯性的执行，你可以把这个任期连长，两届不够，你可以连任3届。但是你做了一个无底洞的无限扩大的话，这个就有损习近平他的清誉。
好，谢谢刘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表达。不好意思，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现在电话线上其实还有多位听众哈，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一一邀请他们在节目中表达观点哈。啊，这一中国内部事务问题呢，啊，从大家的参与程度上也能看出来哈，也是引起了我们澳洲华人社区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哈。那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中文普通话节目依然会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成南，
我是谢欣。那刚才没有来得及发言的朋友，欢迎去我们的社交平台继续给我们留言。